福你们啊！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就想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就一同来思想这一位母亲啊！我们来从她的身上学习属灵的功课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住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的心里。主啊，我们也特别求你纪念我们当中的母亲们。主啊，是他们，也求你纪念每一位的母亲，是你借着他们将我们带到这个世上，养育我们。主啊。我们愿我们的母亲们，他们如果已经信靠你的，求你恩待保守他们，他们能够每一天享受你所赐的福分。他们还没有信靠你的恩主啊，求你因着我们的孝顺，能够将你的爱传递给他们，让也求你感动他们的心。来信靠你，使他们与我们一样，可以保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纪念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的话语临到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来扎根，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美，Amen。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那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讲到玛利亚，她领受了天使传给她的神的话语，要她为神来将耶稣带到这个世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可以说古往今来，我们知道在救恩的过程里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耶稣道成肉身，进入到世界，从天上来到世界，可以说没有这件事情，就没有救恩，那就没有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蒙福，所以这是历史当中，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的道成肉身，啊，整个救恩的在实现的起点，神用一位平凡的女子玛利亚来成就这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实在要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竟然被神看中，啊，来完成这样一个特别的侍奉，我们实在要来看玛利亚到底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让我们这些信靠跟随主的人可以学习的。在今天我们所讲的有三点，啊，侍奉神，有信心得祝福。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先看侍奉神。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已经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天使告诉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一个特别的侍奉，就是要把耶稣升到这个世上来。其实我们讲到侍奉，我们常常会想到，就讲到什么，在教会里，我们今天讲到侍奉，就是要。讲到教会里要去传福音，要去做关怀，要去 讲到哦，教主日学啊，可是这个是玛利亚所领受的这个侍奉很特别，怀孕生孩子啊，这是通常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妇女好像人生当中必经的经历的一个阶段啊，通常的话要怀孕生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却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是至高者的儿子。那我们今天知道，他不单是一个完全的人，更是神的儿子，他有完全的神性。那这不是一件小事，弟兄姊妹们，对吧？因为以色列犹大家啊，雅各家。已经盼望这一位至高者的儿子耶稣，或者说弥赛亚，已经盼望了400多年。可是，竟然要借着这样一个平凡的女子来实现。那我们这里讲到，这是一个特别的侍奉。那有特别的侍奉，就有一般的侍奉，对不对？我们如果讲到特别什么哦，那是玛利亚的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古往今来只有这一件，而且已经2000年过去了，跟我没有关系。那今天跟我们有关系的是什么？其实侍奉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的确，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当中，不同的人有各自特别的侍奉。甚至神也从我们当中拣选一些人，专门去做传道的工作，去做宣教的工作，去做全职这样一个侍奉的工作。可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是你信了耶稣，你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必须有的侍奉。我们得救。就是为了侍奉。我首先跟大家提醒，什么叫一般的侍奉？我们这里就讲提到两个地方的经文，给我们一点点的思考。第一个是说，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行事为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你每一天就是生活就是什么？就是行事为人，做事情做人。我们中国人说要做人要会做人。他说你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蒙召的恩？我蒙召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我蒙召是，我们蒙召什么？我们因信称的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之前前两个礼拜也提过的。那更进一步来讲，《哥罗西书》第3章23、24节这样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里保罗更进一步的说：是无论做什么，你每一天。做任何的一件事情，保罗提醒我们说，要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如果我们一件事情是给主做的，那是不是就是侍奉？每一天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主，这叫侍奉。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论你今天是在 Santa Barbara，还是有一天你搬去另外的城市，到另外一个教会，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现在年轻，将来年老，每一天你都在侍奉神，这叫一般的侍奉，不因为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有所改变。特别的侍奉呢？玛利亚这个特别的侍奉，就是为了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带到世上来， 它是一个特别的侍奉，什么特别在哪里？是神透过天使特别来找玛利亚，要去交代他要去完成的。那这特别在于两，我们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说这个特别的侍奉是出于神，是神的主权，是神选了玛利亚这一个人。你看，在路加福音在这之前。在天使找玛利亚之前，天使去找了谁啊？找了撒加利亚，还有跟撒加利亚说：“你的太太以利沙伯要生谁呀？要生施洗约翰。”你看，神就拣不让以利沙伯去生耶稣。神给每一个人的侍奉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神有他自己的安排。那为什么神要选玛利亚？我们想想玛利亚，她实在是一个平凡的女子。我们如果去做一篇作业啊，写一篇报告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的生平，一件一件事情。列出来分析，好像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除了生孩子这件事。而且我们如果看圣经所记载的，啊，他生在马槽里，啊，然后耶稣30岁出来传道，中间记了一次他少年的时候去圣殿。从头到尾没有记说啊，玛利亚怎样尽心竭力啊养育，含辛茹苦养育耶稣，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没有，怎么养教养耶稣？没有，要看怎样教养孩子，去看哪里啊？看箴言啊，不看玛利亚的，也都没有讲，好像他所做的。都没有什么，而且他的出身也很平凡。你看，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这一对父母他们是什么？祭司是在圣殿侍奉神的撒加利亚，可是玛利亚呢？她住在哪里？住在拿撒勒。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啊，是一个小镇，加利利南部的一个小镇。圣经关于拿撒勒，一讲到拿撒勒，我一定会想到的一节经文就是拿但业的话，约翰福音1章拿但业对腓力讲的一句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是。那个时代，最后这句话的后面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人对拿撒勒这个地方，就认为他小到一个地步，都很看不起他，都很看不起这个小地方。可是呢，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到了一座城，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啊，带着。小孩子耶稣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一个平凡的小镇，一个平凡的女子，却被我们的神所看重，为的是应验。神的话语，你看到没有？我们有一句成语叫“点石成金”。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地方，在神的手中，却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不平凡，任何一个平凡的人。你今天不要因为觉看自己觉得自己很平凡，你觉得自卑。但同时，你也不要去轻看你周围任何一个不平，任何一个平凡的人，觉得他们不如你，你看不起他。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你，在我，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他的旨意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谦卑自己，在主的面前，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就是单单的。把自己交给主，愿主的旨意成全。这是我们今天要被提醒的第一件事。玛利亚这样一个平凡的女子，可以被神来使用，神也可以使用你跟我这样平凡。那你愿意不愿意被神使用？这是今天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一个问题。那神怎样使用玛利亚呢？他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他对要使用这玛利亚这一个平凡的女子，但是却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这时间有多特别呢？特别到玛利亚不得不问天使，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们都知道，人要结婚生子，结婚时间要结婚，有男女和好之事，才有孩子出生。可是玛利亚说。还没有嫁出去，我怎么可能怀孕？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玛利亚就问主？那当然，天使给他回答。那玛利亚最后一接相信了天使。神在他自己的计划的里面，在他自己的安排里面，他不但是决定要使用谁，他也决定要在什么时候，要怎样使用它。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件事，特别的时间。我不知道你在你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到这样一个神在你一个神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做特别的安排？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想往东，最后神却让我们往西，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到，我就说怎么可能？我哪里想到我来美国是为了做一个传道人？神的安排真是有他的特别的用意，侍奉是出于神。他拣选每一个人，也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特别的安排，包括时间上的安排。我就想到以赛亚书55章的经文， 以赛亚55章8到9节这样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在你过去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经历过神什么样的带领。我来到这里半年多，我也跟你们当中的人有过一些的分享，就是看到说，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带领与安排。有的人出国，先去欧洲，到了美国，还不断的在不同的城市搬来搬去，最后哪里啊？搬到圣保罗。那我自己也是在美国，从纽约开始搬到加州，然后又搬去中部，然后又搬回加州。这就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澳门一对夫妻啊，宣教士，他们是澳门人，可是他们做宣教士先到美国，后来神要呼召他们去到巴西，巴西去职堂。他们就觉得搬到巴西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三个女儿，他就觉得哦，我们这一辈子大概我们就在巴西这样子做下去了。可是后来呢，神又呼召他们放下巴西的工作，去到哪里啊？去到中东。哇，我听着听着，我就说，哎呦，真是。想到神的计划跟安排，就是那么奇妙。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5章11节，又这样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看到神在玛利亚的身上有他特别的带领，要将特别的侍奉交给他。可是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神是以他的话来带领。神口里所出来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就需要好好来学习神的话。我们需要学习聆听神对我们说话。这是我们从玛利亚的侍奉的当中要来讲的下一点。神透过天使要将这个特别的侍奉交给玛利亚，一切都是出于神。刚才讲了，可是在这个侍奉的任务交给玛利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天使是怎么对玛利亚讲。天使并没有在第一句话一开始就说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你看，一开始第28节，天使进去，他对玛利亚说什么？ 这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他没有一开始就说，哇，玛利亚怎么样？听到这个话，吓都吓死了，很惊慌哎。可是我们看到玛利亚惊慌的同时，圣经说又反复思想，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常有很多都经常每天的读圣经，去思想神的话。可是你有没有，有时候神在某一天，借着圣经的话，特别的给你一点点的感动，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曾经听一个老姐妹分享她，她神在她生命当中有一次的带领，就是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一段经文就特别的感动她，说要准备离开那个服事的岗位。她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她已经在那个教会服事了10多年，做财务的工作，非常的忠心。哇，她当时就也是就像玛利亚这样，很惊慌。不知道神是要什么意思，可是呢，反复思想以后，他就继续的祷告。在这里，在玛利亚反复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使第二句对玛利亚说话，说什么？玛利亚，不，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什么叫蒙恩？你在神面前已蒙了，就是说，神，你，神要让好事临到你了，你碰上好事情了，你不要怕。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好事。当然，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已经有了整本的圣经，我们知道神全部的计划。我们今天来读这个31到33节，我们知道确实玛利亚临到玛利亚的这件事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玛利亚不是我们，我们不是玛利亚，在当时的情况下。玛利亚会不会怕？你知道玛利亚如果这样子没有结婚就生怀孕生孩子的结果，后果是什么？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读过旧约，你就知，好好读了旧约的律法，你就知道玛利亚如果没有结婚就是怀孕，还要面临的后果是多么的可。利未记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没有结婚呢，就生了孩子，那你想约瑟会怎么看他？我们一开始看到说他已经许配给约瑟了，约瑟在犹太人的结婚里面很复杂的，先许配了，要过一年才迎娶的。那约瑟会不会是认为他跟别人淫乱呢？你知道，按照旧约的律法，淫乱的女子是要怎么样？是要用石头打死，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讲，行淫就是死欸。所以玛利亚会不会怕？当然会怕。可是天使知道他的怕，天使就一步一步的把神的旨意交代给他。那当玛利亚听到神的话以后，他就问这个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不明白。那天使就继续的告诉他， 不是约瑟让你怀孕，是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问，因为前面讲了，侍奉是出于神。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主的爱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服侍神，愿意侍奉神，这是很好的事情。那既然侍奉是出于神，我们就要问神，我该怎样侍奉你？如果神给我们的回答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也要继续的谦卑求问。这是在我们这里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那圣经里面怎么提醒我们呢？腓立比书第四章提醒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其实我们不管什么事情，我们有了疑问，我们就告诉神。不，你愿意，神有愿意来服侍神，是一件好事。圣经说什么？只要有人有愿做的心，就蒙主的悦纳。你如果清楚自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你愿意来服侍神，你就应当一无挂虑。如果你心里因为不清楚神的旨意，你就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将你心里一切的问题来告诉神。那告诉神以后，会发生什么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讲了，会发生的第一件事，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带给我们什么？祷告首先提醒我们自己，神在掌权。当我们相信神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有平安？今天这个疫情好像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天结束，可是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说神在掌管，我们心里是不是就平安？神有一天要让这个疫情结束，它就结束了。那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平安的里面来学习等候的功课。等候是不是最难的？是最难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学这个功课，等候的功课。那感谢主，玛利亚提了问题以后，她没有等多久，天使马上就回答她。不单是告诉她是圣灵要让她怀孕，而且告诉她一件事，说玛利亚，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啦，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神怜悯我们，不单是会在我们祷告交托、寻求主的面的时候，不单单是会给我们平安。他还会给我们印证，就像天使给玛利亚这样一个印证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心的要侍奉神，愿意侍奉神，就让我们一同来寻求主的面，求主来带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服侍。我们有愿做的心，就必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因为神知道我们，了解我们， 最清楚，他知道该怎样使用我们是最好，我们只要去顺服他就行。神在前面给我们开路，我们就跟着走就好了。那当这个天使告诉玛利亚以后，玛利亚就相信了，她就顺服了。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教给我们的第二个功课，就是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就是有信心。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个伟大的母亲，因为她在一个特别的事情上侍奉了神，而且他是在信心的里面侍奉神。那玛利亚的信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们怎样看出来呢？我们看37节，这是天使的话。天使最后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玛利亚就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天使第二次再次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当玛利亚听到以利沙伯的事，在听到天使提醒她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时候，玛利亚怎么样？相信了。信心是用来做什么？我们讲信心，信心是用来信神的话语。我们常常会背一节经文，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引导，是要照亮我们脚前远近的路。我们一生的道路，他都会带领我们，他会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为基督徒为什么会有平安。我们信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就可以有平安。请问神有没有用他的话带领过你？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年要离开 Monterey 的时候，我跟神说：“现在我该怎么办？”结果神就赐给我一节经文，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当时
我
还
这
想，
样走，靠边有车。
我当时就想，哎呦，我要去一个新的教会，你不告诉我去那里应该怎么办？你告诉我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是很，我说哇，首先我想，哎呦，每一天都有难处哦，都有困难哦。惨了！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是不是都是有困难？大的困难、小的困难都会有的。但是我们的主告诉说，你当就够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所有一切的困难，都在主的计划的里面。所以，当这个疫情来到的时候，我再去回想过去这半年在这里的侍奉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说，神真是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一步一步的在安排每一件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的疫情， 每一个人好像被关在家里一样，失去了自由。可是，这个疫情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考试：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耶稣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从哪里来？从你晓得真理，你就得到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这个功课好难哦，神好像一下子就把一个大考试放在你我的面前。可是神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今天就是这样做。我们有句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什么神一下子把这个疫情这么大的一个试炼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之前都没有跟我们先打声招呼，做个警告。但神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他可以。神用这个疫情向你我每一个人要求一件事：你有没有信神的话语？你有没有真正说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如果我们的心每一天被神的话语来照亮，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活在光明中的，我们是应该是活在真正自由中。好，这是第一点。那希伯来书第四章也这样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道在我们的身上的功效可以发挥出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当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更新以后，我们真正的去相信神的话语以后，我们就能够去来经历到第二点，就是顺服付代价。玛利亚的信心，第一步，她信了神的话，她就带出一个行动，她顺服付代价。她要付什么代价呢？刚才讲啊，是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看。如果玛利亚未婚先孕，她有可能被石头打死。那确实，我们看到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也记载说，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那对玛利亚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坏的后果，意味着他就成为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可是你看，既然这件事情是出于神， 神就安排了一切。神不但派天使来跟玛利亚说话，他也派使者去跟约瑟说话。那我们也知道约瑟就顺服了。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神为我们负责到底，因为这个侍奉是属于神。这是第二个的部分。那弟兄姊妹们，顺服神容易不容易？那你说有些时候，那个顺服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比如说，夫妻关系的里面，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讲说，那我今天，比如说一个太太今天信主了，可是她的结婚，她的婚姻是什么？是在她跟她先生结婚是怎么样？是在信主之前呢？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她就很难顺服她的先生。那请问，一个婚，夫妻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不信主，那个婚姻是不是神安排的？是不是神安排的？弟兄姊妹们，起码是神允许的嘛。是一个好像很消极的一个安排，允许性的安排。那这个时候，你看，圣经又说，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一个太太信了主，就有你很多的观念就开始按着圣经。可是你的先生不信主，会不会起冲突？会。那要不要顺服？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是基督徒，你礼拜天要做礼拜，可是你的李先生不喜欢你去教会，因为他不信主。那你要不要去？你怎么去？这些都是在考验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顺服。你的先生不信主，你要不要顺服他？还是你先顺服主，要来教会做聚会？这里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不做进一步，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顺服需要你付代价的，顺服也是需要你在神的面前去寻求的，我应该怎样的顺服？信心是用来相信神的话语，信心是顺服神，付上代价。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跟随主是要顺服，要付代价。玛利亚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她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好，最后我们来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位蒙福的母亲。我们看46到48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我们称玛利亚是蒙福的母亲，乃是说到她的所得的祝福是有永恒的价值，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看到 他所领受的这个侍奉，是要他需要他付上代价的侍奉，是需要他以信心去领受的一个侍奉，可能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不知道约瑟会怎样对他。可是他看到这其中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们，你我怎样看待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我们自己每一天的是否？我们有没有从这个永恒的价值观里面去看？玛利亚为什么可以？玛利亚可以这样看到，是因为她有属灵的眼光。这里清楚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我今天信了耶稣，我们自己怎样看待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对照玛利亚。我心里有没有尊主为大？我有没有以神我的救主？如果你今天可以，你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你会经历到，可能是以前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到的平安与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生活在永恒里的价值，我们个人的侍奉在永恒里的价值。到最后，好，我就讲一个应用。那今天是母亲节，那怎样？我就想说，怎样特别的来联系到我们的母亲们呢？我们知道，在母亲常常在家庭的当中承担很多的责任，教养孩童，啊，好像就像玛利亚照顾耶稣这样，啊，一直到耶稣去服侍，耶稣从圣经从头前面我讲了，从头到尾没有记载玛利亚怎样养育耶稣。可是玛利亚的侍奉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想请问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特别是我们当中年轻的母亲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孩子还未成年。我想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将来的孩子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会不会信主？甚至说会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宣教士，成为一个牧师？你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当然有可能。那如果那是一个可能，如果你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你今天就是在为主养育一个将来的传道人。那如果是这样，你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的大？你要为神的国度去培育一个将来的传道人。一个将来的传道人的培养，不是从神学院开始，那就是从你开始的，从我开始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当中，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只要有一个可能，我们就尽上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影响他们，去栽培他们，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也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父母，乃是为着神的国度付上我们的代价，用我们的生命。用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让下一代可以早日的信主，早日的被神所使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这个主日的早晨。母亲节的早晨，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赐下玛利亚的榜样给我们，是那侍奉的榜样，是那信心的榜样，也是蒙福的榜样。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有坚固的信心，来完成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主啊，赐福我们手中所做的，也赐福你赐给我们的下一代。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Amen。
嗯。